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浩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实践大学啊？这个实践两个字啊，就是呢to do， 好，去实践它，实践大学。实践大学是台湾的一所私立大学啊，它是位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啊，当然了在其他的县市包括高雄啦，好的林雅区呢也都有哈，就是它的分部啊。那实践大学呢，其实它里面呢就包括有服装设计啊、建筑设计啊、工业设计，还有媒体的传达设计，这些呢非常著名的一些科系哦。那花儿姐姐为什么特别提到实践大学呢？因为啊，在这几周啊，我们所念的这本书就是《美感京都》，就是由实践大学建筑系的老师李清志教授呢，他所写的一本书，所以呢，再次介绍一下实践大学。
小小笼罩花的怀，红雀姐姐
要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呢在休闲观光时间介绍李清志老师的京都美学美感京都，读这本书呢真的是越来越有味道，自己呢也蛮喜欢的，而且甚至呢去想说，哎，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到日本京都去玩一玩呢。好，不管怎么样的，花儿姐姐继续的读这本书呢给小朋友听啊。今天呢继续的讲到京都。京都这座古城与威尼斯的古城最大的不同，就是京都是一座活生生的城市，有居民住在其中，过着日常的生活。但是威尼斯却已经死亡，水都威尼斯几乎已经没有居民，所有的店家服务人员都是早晨才坐船进入到威尼斯，然后迎接观光客的涌入。整座城市根本就是迪士尼一般的乐园，是一座道具城市。作为一座活生生的城市，京都其实很欢迎学生的进驻，学生们也为这座城市带来活力与青春气息，让这座城市不至于死气沉沉。我忽然觉得能有机会在京都当学生是何等幸福，在年少时期来到了京都，在这一座优雅古城度过青春期，又是何等幸运又奢侈。此时我第一次羡慕我的父亲，他可以在少年时就在京都求学，在这座古典的城市巷弄穿梭，我想这是他老年时都会回味的时光吧。废弃学校咖啡馆。京都最棒的地方就是时间静止的空间，这座城市似乎被下了魔法，或是当年阴阳师安倍晴明为了保护京都不受邪魔攻击，把这座城市笼罩在他的魔法保护伞之下，以至于这座城市犹如睡美人的城堡，在时间洪流当中停止，不再改变。京都市区从三条沿着高濑川而下，可以看到一座小学校，门口写着京都市立立城小学校。虽然是学校，但是看起来已经废弃许久，仔细观看可以发现校门旁有富商川角辽乙的纪念碑，他推动开凿高濑川运河有功，京都人特别在此立碑纪念他。另外可以看到有 Traveling Coffee 的招牌，许多人在门口觉得迟疑，不敢直接进入学校。我记得我也曾经在门口迟疑，许多年后才鼓起勇气进入学校里。这座建筑是大正时期的产物，90年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终于走上了废校的命运，但是学校的校舍算是完好，因此被保留作为地方文化活动中心，偶尔放映电影，举办艺术展览活动。事实上，立城小学也正是日本樱花原点之地，而从大门进入学校，真的好像进入某种废墟学校恐怖片场景，推动了办公室的木门发出了尖锐的咳咳声。办公室保留以往教师休息室的样子，墙上增加了一些学校历史图片与杰出校友的照片。讲台前的桌子是咖啡店老板手冲咖啡的地方，那些咖啡道具乍看像是化学老师做实验的瓶瓶罐罐。废弃学校像是一具巨大的神兽躯壳，等待着新的灵魂注入，重新启动它。咖啡香就是那漂浮的灵魂，为这一座废墟带来新的生命。我一直觉得咖啡香具有某种魔力，可以让老建筑起死回生，至少咖啡的味道能够驱赶老房子里面陈腐的霉味。现在咖啡馆的教室办公室地点就是位在整座学校最中心的位置，可以感受到昔日这所学校还是以中央管理为重点，老师及行政人员办公室放在学校最重要的位置。从现代主义集中化管理的观点来看，这样的配置并不叫人意外。在现代主义效率的观点下，所有孩童集中在学校管理，犯人集中在监狱管理，工人则是被集中在工厂管理。说是教育的场所，学校其实比较像是集中管理的场所。而这样的空间让我想到小学时候的光景， 我的小学是台北百年的士林国校，当年依然存在着老旧的日式校舍、宏伟的红砖礼堂以及大象溜滑梯。我想到那些在校园外扫区域玩闹的时光，在教室无聊拉前座女生的法辫、恶作剧被老师处罚的时刻，还有老旧校舍偶尔会有老鼠的失足从天花板坠落，引起了全班惊叫哗然的情景。京都街区的老学校最后只剩了一片空寂，还好有咖啡香弥漫其间，阳光从窗户洒下，光影在地板上缓慢移动。京都的老建筑里，时间是静止的。米子与 Gospel， 我喜欢京都的老房子，喜欢在老房子里面阅读。老房子是京都重要的资产，在京都这座城市，老房子似乎有特权，可以活得正正当当，活得十分光彩。在老房子里，时间似乎是静止的，你可以从容的、安静的阅读，恣意的享受阅读的时光。人们到银阁寺、到哲学之道，总是会到附近的商店街吃吃和果子，喝喝抹茶或咖啡。我却不爱那些观光客去的商店，总会走远一点，远离人潮，看看有什么令人惊喜的地方。离哲学之道不远的街道，远远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墙壁爬满了常春藤的洋楼，两层楼的住宅建筑，在转角处有一座塔楼，是这栋建筑的特色，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它。 这座建筑原本是传教士的住宅，后来保存下来，一楼被称为米子的古董店，二楼则是 Gospel 的咖啡店。上到二楼才发现，那一座塔楼的空间刚好是一处类似包厢的咖啡座，而整个咖啡店都是古董老家具。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一间咖啡店有一整墙的黑胶唱片，边喝咖啡边聆听黑胶唱片温润的爵士音乐，感觉自己陷入另外一个时空。在洋楼建筑里喝咖啡是理所当然的，让人想象当年远渡重洋来到了东瀛的宣教士们是如何在这样的建筑里怀念自己家乡的种种。不过穿着和服来洋楼喝咖啡就很特别，许多日本女生喜欢穿着花色优雅的和服，气质优雅的在 Gospel 喝咖啡，那个画面非常唯美，却不会感到突兀，是一种类似大正浪漫的风情。大正浪漫时期正值20世纪初，西洋流行事物逐渐的传入日本，一种和洋混合的风格逐渐出现在日本生活中，那是一种摩登浪漫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混血的有趣时代。所以后来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有趣的风格组合，例如在百年町屋里面听爵士乐喝咖啡，或者是穿着和服在西洋古典建筑里面吃蛋包饭的画面。我在 Gospel 咖啡馆里面听着真空管音响播放着爵士音乐，看着两位穿着和服的少女在咖啡馆内边喝咖啡边滑手机，感觉这不仅是大正时期的浪漫，更融合了现今最流行的手机科技，可以说是穿越了百年的时空，整合了融合在一个小小的时空。对少女们而言，她们或许也没有多想什么，她们只是想说，来到了京都当然要穿和服，当然要到有特色有历史氛围的咖啡馆喝咖啡，喝咖啡滑手机更是现代人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就这样，在京都这座城市，不同的文化与时代融合混血，而产生了一种京都特有的趣味。其实我非常欣赏这样富文化氛围的画面。当然，如果少女手中是捧着一本书，而不是滑着脸书，可能会更叫我心动。那会让我想到了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画作当中的读书女孩，有一种悠游稳定的自在。而在这样的历史建筑中呼吸着文化的空气，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好好的阅读。我常想，如果在这样的洋楼里阅读着咆哮山庄、简爱或者是小公主等这些西洋的名著，应该会更有味道吧。楼下的米子古董店也别有洞天，贩卖着西洋古董趣味物件，感觉像是充满了魔法神秘的地方。小小的柜台还是有给顾客喝茶的习作，而老房子里面卖着老东西，感觉非常的有说服力。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西洋古物不一定都是京都的东西，但是洋楼建筑却会让人愿意买单。京都卖古物的商店很多，而大部分也都是设在老建筑内，好几次看见了喜欢的古物都会忍不住的想要买单，但是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受到了老建筑环境的魅惑。老建筑的确有某种魅力，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感受到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息。老房子让京都整座城市充满了魅惑磁性，而许多城市我只会去一次就觉得不需要再去了，但是京都却有一种魔力不断地召唤着我，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回到这座城市。铁道的京都，复古典雅的艺术车站。一般而言，火车站总是被认为是一种功能性的建筑物，却忽略了火车站其实也是一个情感性极强的建筑物。许多人生中的悲欢离合，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其实都发生在火车站。因此我一直认为火车站是城市中最需要保存的历史建筑之一，因为火车站建筑储存了许多市民的生活记忆，是城市集体记忆的储存所。 京都因为引琵琶湖输水的工程也建立了发电厂，所以京都可以说是最早有路面电车的城市。不过随着地铁的发展，京都路面电车目前只剩下往鞍马贵船山上的霍山电铁以及前往岚山的岚电。京福电铁岚山线可以搭乘前往岚山地区，是赏樱度假的名所。岚山车站作为旅游观光胜地的火车站，特别设计为一座具有观光特色的复古车站，以搭配岚山地区优美自然与古典建筑的氛围。小朋友今天呢听到了哈，就是呢在京都这一座城市当中啊，其实它的建筑物呢基本上哈可能都已经是废弃了，可是呢日本人很聪明，他们呢就是利用这个咖啡香味啊，去把这个屋子呢它的一种感觉呢把它酝酿出来哈。所以其实呢建筑这个行业呢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前面呢讲到实践大学，然后李清志老师呢他又是建筑系的老师。那建筑系呢到底在念什么呢？其实这个建筑学系啊，它呢就是以培养呢专业这个建筑从业人员为目标啊，像比如说呢这个建筑师啊，或者是都市的设计师啊，还有建筑相关的工程师啊，以及呢可能就是跟这个建筑还有相关知识为基础，然后涵盖呢像比如说空间设计啊、造型啊，还有这些物理环境啊等等哈。所以呢建筑系念得非常的丰富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 交钱，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谁采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